故事。说故事。演故事。回应故事。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，在2025年乐意祝你更多的活出主的爱。那我们继续来看看赵牧师的圣诞故事播出以后，空中家人在留言板有什么回应。那一评就说，赵群牧师真是一位好牧者，爱心的礼物温暖了宣教士的心。那没想到赵牧师经历儿子生病这么大的难处，当时太多的未知，太多的不可控的因素，哇，使人真的束手无策，所能做的就是祷告，祷告，再祷告。真不知道赵牧师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，可是感谢主，病终于得到医治。祝福赵群牧师圣诞快乐，圣诞蒙恩。还有玉晨又说什么呢？他说很喜欢赵牧师跟儿子拥抱的那个画面，实在非常的温馨，很认同海华的总结，每个阶段都给了我们榜样，真是活到老学到老，让我们敬佩。还有小妮姊妹，她又怎么说呢？她说听了赵牧师的分享，而从前呢也听过，超级爱上帝的人也得了比较非常影响日常生活工作的疾病，他是非常的不理解。其实啊，真的长期受疾病困扰，真的很难的元气满满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了。他就想，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人间的父母看着长年累月受疾病困扰的孩子，一定也会尽全力去改善这种情况，那为何神又会不理会他的孩子呢？请原谅我有这样的疑惑，我不是一个及格的信徒。乐意感谢小妮的真情剖白，我猜想姊妹你可能也在苦难当中，可是乐意非常乐意与你同行。耶稣也应许我们信徒在苦难当中可以有平安，而且看到别人受苦，信徒当以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别人。无论如何，乐意都会默默地为姊妹来代祷的。但是你说自己是不及格的信徒，那其实又有谁是及格的呢？我们都心里明白，我们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而已。至于理性思考方面，圣经没有为我们提供所有神为何容许信徒遭遇苦难的原因。在这方面，乐意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接受自己的有限和神的主权呢、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，但乐意会默默的纪念小妮姊妹的。那说回今天默人回首栏目，仍然有张晴老师和我们分享他的助人故事，先来听上集的精华片段，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。
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
唉，美却沉重啊。
哎，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？蓦然回首，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。
回顾生命故事，燃亮心灵天空。
最开心的是看到他们的改变，初出来的时候没有什么笑容，什么话也不说，但是后来开朗很多，而且自信心也提高，也有不少信了主，整个过程自己觉得好快乐。
好喜欢与你在一起，
我比较喜欢看灵修类心理学类型的书，看到青少年的阶段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挺重要的。
对啊，
我也想帮助一些青少年人，后来神真的带领我参与一些高中生的服事。分享生活，青少年其实对自己认识不多，对前面的路向也不清楚，如果有过来人回头告诉他，那他就会比较掌握到其实我的兴趣是怎么样的，未来的工作可能做这个比较喜欢这样子。刚才说我对灵修有兴趣吗？当时候学习的安静默想跟退休，
就是静修几天，
这个操练呢其实帮助自己的心增加了一点敏锐性，我觉得是神对我的提醒，我也学习到不要单单从自己的想法感受出发。那老公看到我愿意听他分享，就起码没有吵架，要体谅他，那关系也不会影响到。
哎，灵修学原来出进神人关系之后也改善你跟你爱人的关系。
是的，是的。很特别的体会，因为去读心理咨询，很多人的原意就是去帮助人嘛。
对。
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有一个比较大爱的体会，就是如果越想去帮助人，有时候反而可能帮不了人。做一个同行者，这挺重要的。然后跟他一起去探索发掘他的生命，
所以应该是以他为中心，以他的关注为我们的关注点。
是的，因为那个生命是他自己的嘛。
对，
起码他很有兴趣跟我投入在谈在当中。
对，人的世界需要你关怀，这叫以案主为重心，对吧？
是的，是的，这也是学心理咨询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学习。我们的世界
上回就讲到你在练灵修学啊，在服侍少年人啊，还有在练心理咨询的时候，这些经历如何帮助你自己和别人的成长。那现在我们就来讲讲你正式的心理咨询，或者是平常跟心灵困苦的人来同行的一些体会好吗？
好的，我记得也是做心理咨询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姐妹来见面，她是患有那个小脑萎缩。
小脑萎缩，
是的，她走起路来也有点困难。
哎呀，
她的丈夫有第三者，已经跟她离婚了，那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问题，所以她想找心理咨询。当时她家里也有一些不同的变化，后来她跟前夫的问题解决了，但是不是我帮助了她，是神帮助了她。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了，她就谈到自己很感恩身边有很多人关心她，包括她的家人、同事、教会的弟兄姐妹。然后她说她会积极去做治疗，希望身体会好起来。她的积极正面懂得感恩的心其实很感动我，我一直听她分享差不多眼泪要掉下来，就想我不知道自己在同一个处境当中我是会怎么样的。所以我挺佩服她。
那这件事情让你无论是在与别人同行，或者是在自己的发现或者神人关系方面有什么启发？
我觉得有时候人就需要一个相对单纯的心，可能会活得简单一点。
就是他是比较单纯的，
他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人。这按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的了解，然后他会依靠神。然后他的家人也很爱护他。
哦，
除了那个阶段的经历比较困难以外，其实他前面还是比较顺利的。
哦，所以你就看到其实家人的陪伴是比较重要，而且人应该活得简单一点，他是比较单纯的，比较清新的，能不能这样说？
可以这样说。
所以就复原的比较快。那就说说你一些负面的经历，然后我们才总结一下这些经历整体对你的影响哈。
也不是算很负面，但是就是有点那个不知从何入手的一个状况。就是也是一个姐妹，她就很希望可以找到另外一半，一个条件很好也很爱自己的人。
每个人都想这样。
对呀，对呀。
然后呢？
然后呢， 但是他很多关系都很难维持的很久，所以其实生命当中有一些状况是要去面对的，而且有点复杂的。不过他一直在逃避，比如说这一期跟他谈一个主题谈得好好的，然后希望下一期回来再谈，他下一期回来的时候就会用不同的理由说不是要再谈了，这样子就试过好几次。其实在我之前他也见过几个心理咨询，纯粹是我自己猜，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才有一点停滞不前的状况。不过呢，我也会借了我自己的先机，就帮不了，就是功力不够这样子啊。
所以后来还有没有继续？
后来他找到一个男朋友，对他挺好的，然后呢，他其实还是要面对自己的生命，还是要处理，然后两个人的关系才可以健康嘛。
对。
但是后来他就没有来了。
哦，明白明白。那你觉得他逃避的是什么？还有为什么需要逃避呢？
他逃避什么？我觉得可能一些经历太痛，不够勇气去面对。
嗯。
这样子，所以要提起勇气的话，其实也不容易。
嗯。
我感受是这样子，
但是有些时候人真是有点矛盾啊。我也看过类似的一些个案，但是这类型的朋友可能也会不断找心理咨询师。既然是不想面对，为什么也会不断的找心理咨询师呢？
我觉得纯粹是我自己觉得，因为可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也心里面也可能情绪上面也有一些缓和吧，有需要的时候找一个人谈谈，也不用负什么后果。
嗯，
他还会关心你，其实也挺好的。
嗯，就是起码得到一些及时的一种安慰和支援。
是是是。
但是人很多时候要生命根本的改变，需要拿手术刀的。
但是要走上手术台也不容易。
对，你会怎么面对？哎。这个人你明知他是不想面对，最后也是不想面对也跑了哈，也担心他可能很快那些老问题又会跑出来，那跟男朋友的关系也会有问题，但是自己又做不到什么，这时候你怎么面对这么一个没有看到个案有突破的一个局面呢？
首先不要把那个责任放到自己的身上太重。如果要咨询成功，就是一个互相合作的关系。
嗯，
是，所以我也不会把那个问题放在自己身上太重。我的老师也是这样教我们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如果他还没有预备好去打开，或者还没有预备好去面对的话，也勉强不了。
同意。也说不定改天看哪一天他愿意面对，再找一个同行者或者心理咨询师，到时他就能面对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
我又想，这个又跟我们自己谦卑有关了。你觉得不一定是我要成功，不一定我自己这么重要，总之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也是一种谦卑。我突然觉得
是，所以先要放下自己。另外一句话就是你的手先放空，然后才可以拿到新的东西。
哇，这句很好啊，你再说一遍，听的朋友可能听得不清楚。
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要清空，才可以把那个空的手拿出来去拿新的东西。
那手上要清空的是什么呢？
手上有清空的不需要的东西哦。
很有哲理啊，真的是。可能我们作为心理咨询的时候，手上放的可能也包括我们的自尊啊，对自我的评价，别人怎么看我，还有别人的评价。
嗯，
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记得当时老师叫我们进辅导室之前，连那些理论都不要想了。
啊，是的。
其实除了理论不要想，连我们自己的自尊啊，我自己的骄傲啊，哎，我自己一些生命的包袱都放下，不然进去就会拿着包袱很快就会出事了。
是啊，所以那个学习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写反省的文章。
嗯，
就是在那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对自己有什么发现。
嗯，
因为那些发现可能就是可以帮助自己。
非常同意。但是有些时候这些心理的包袱也不是要除就除，真的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清理我们的内心。
嗯，是的， 虽然很多东西不是马上就可以改变，但是起码知道有这个意识也是挺重要的。
是是是，但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事实，而且去改变。
嗯，是的。
那你心理咨询这几年，除了刚才讲一些特别的个案，当然也有零零总总很多的个案呢、啊。总体来说，这些与人同行的经历，对你的自我形象，就是怎么看自己，还有对人与人的关系，还有对神，总的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发现啊？
我觉得生命要向神开放是挺重要的，就是尝试以自己真实的一面去面对神，因为神比我们更清楚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。
嗯，
所以既然是这样子，就不要做一些没用的事情。
你装假神也知道，但我想、
啊、
那为什么我们都明知神是知道我们的，他无所不知，人还是那么喜欢装假呢？哪怕是在神面前，连祷告有些时候都是走那个流程呢。当然我们说的不一定是真理，但是按照你的推测，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装假呢？
因为可能就是自己都不想面对嘛。
我刚要说我跟你的答案一样。最想骗的是自己。
可能是不是骗呢？也不一定骗，就是不去面对就没有发生，没有存在这样子。
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祷告也流于一些口号，对吗？
是的，是的。
这是口号，可能是说给自己听的。
啊，是的，是的。
神啊，感谢你啊，我已经放下所有东西，我单单依靠你。其实心中是非常担忧，说出来就是以为自己说了口号以后就是口号里面的自己了。
啊，或者想要告诉自己，我想这样子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都说跟你讲话我都会有所启发。那么我又打断你，不好意思，你刚才说是对神要诚实嘛，那么在人际关系方面呢？
如果我们尝试去诚实面对神的话，其实也是一个学习诚实面对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可以诚实面对自己的话，我们也会更容易用一个真实的自己去面对跟人的关系。
哎，那这样说对不对？讲来讲去，其实都是诚实面对自己是一个关键。
是的，其实也挺重要的，因为你逃避的话，问题还是存在的。
是是是，而且就是因为接受不了那个真实的自己，所以才在别人面前装假。
是啊，
也在神面前装假。
嗯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，然后经历神的爱，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转化，
就是经历神的接纳。
是是是，
可能有些时候也需要出去发现神赐你一些朋友也能接纳你，首先是神接纳你，少部分的人接纳你，然后慢慢就开始越来越胆子越大，敢于去表露自己。
是是是，因为神也会借着环境来让我们知道他在看顾，他在爱我们。好像第一个姐妹，神就用他身边的人让他去经历爱嘛。
讲的真是好。那么自我形象方面呢，当你经历这么多个案又有什么新发现呢？
我体验到其实神挺爱我的。
能讲的具体一点吗？
好像刚才说我就是想帮助人，是希望自己得着帮助嘛，但是呢，有时候神也不一定听我的祷告，也不是每件事情都会帮助我，坦白说是吗？
嗯
啊，但是呢，就算他不帮助我，我发觉他还是看过我整个人的。是好像我最近生病了嘛，
嗯，
那个感冒一段时间都没有好，但是我还是睡好吃好。有钱看医生，然后还有身边的人关心我，然后工作都没有影响，这几天我的安排的工作都顺利完成这样子。所以就算是这样子，其实神也是爱我的。
是
是，所以我觉得体会神对我的爱，对自己的接纳也提升了。
跟那些朋友忧伤的朋友同行的时候，其实你也体会神的爱。
是的，其实我体会到神爱每一个人。
我非常同意，我觉得这种体会爱人才不会苦读。而且你刚才说感冒，我们当然希望感冒好，但这是我们的思想框架，神未必除去你的感冒，反而是神的恩典在感冒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神用别的方法来爱你。
是的是的，
啊，这个就是需要自己一个开放的心灵，说是容易，做起来真的不容易。
我很同意，是很不容易的，就是也要看那个是什么事情对我有多重要，是吗？
对对对对， 真的很不容易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彼此勉励哈。其实我们将会有我跟你一起主持节目，就谈那个自我形象，还有人际关系，还有神人关系三方面的互动。那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类似的东西，如果要用最简单的句子，你会怎样描述这三方面关系的互动呢？
我们不是有带诫命吗？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我觉得带诫命已经把那个三个关系的优先次序讲得很清楚。我们要爱神，然后我们才会更懂得爱自己，懂得爱自己其实才会更懂得爱身边的人。
爱神才懂得爱自己，这个可以理解哈，但为什么爱自己之后才懂得爱人呢？
因为呢，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对自己好的，然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别人好的。比如说我不喜欢别人就强加一些东西在我身上，那我也不会强加一些东西在别人身上。
就是明白作为一个人的需要，真真实实的明白，那就懂得尊重人。
是的，
对，同意，非常同意。而且我也觉得如果你懂得爱自己，例如你接纳你自己也是爱自己，对吗？当你接纳自己，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因为别人说的一句话很敏感就去攻击人，因为你已经接纳自己了嘛，哪怕别人不经意说了一句好像是冒犯你的话，你也不会这样蹦的就哇暴跳如雷，或者是好像那个按钮被按下一样。这是我个人对先能爱自己才能爱人的一种体会，因为你爱自己你是能接纳自己的。
是的是的是的，而且消化那些负面的东西可能能力也会提升一点。比如说在人际关系其实不一定都是最好的嘛。
对对对，
然后自己的调节的能力会好一点。
对对，因为你爱自己的话，对对。哇，真的说得很好。我觉得神呢其实一直在看着我们聊天啊，不是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。那你现在有什么话想跟神说啊？我们聊了这么久，
我们谈的那个主题很有趣，然后我有机会在这方面有一些学习，其实我挺感谢神的。
乐意也想跟神说，神啊，谢谢你赐我这个朋友在电台与我同行，而且现在还一起做节目的同行，谢谢你，我也从张晴身上学了很多。
谢谢你乐意老师，你太客气了。
没有，我真的学了很多。那张老师啊，再给你一个难题，你现在有什么话想跟张晴自己说的？
继续努力。
有什么话想跟乐意说？
乐意老师你很好了已经。
哎呦，他知道我自我形象不大健康，所以常常提醒我。
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两个差别真多。我爱静，我爱动，爱起时来可惜多。差别真多，我叫世纪，我爱做梦，合作分工有苦衷。
心灵絮语，
今天乐意当红娘啊，把张晴老师和小峰就连接在一起。张老师好。
大家好。
还有小峰好。
Hello， 张晴老师，非常开心今天可以见到您。乐意老师您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首先小峰，你这么高兴肯定是有话要跟张老师说了。
对，张晴老师，听了您的故事呢，我的内心非常被触动。从您讲述的故事当中，我能感受到您在心理咨询或者是与人同行方面非常专业，感觉很多复杂的事情到了您这儿好像都可以被您轻松的化解。就像您在故事当中提到的那两个女孩，我能感受到您既可以 很轻松地走进他们，倾听支持他们，同时你可以做到很好的退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。我觉得这种温柔温和的前进再退回，这种游刃有余的能力非常让我欣赏和羡慕。
其实刚刚学习做心理咨询的时候，我们要实时嘛，坐在辅导室的时候感觉好平静，但心里面就乱七八糟，要听他说什么，然后也要消化他说什么，然后脑袋又在想一些理论，怎么可以运用那些理论呢，然后又怕在想东西的时候呢又听不到他继续说什么，这样子走过一个很混乱的一个阶段。
现在混乱过后，所以就现在这么平静，因为经过很多的磨练，对吧？
明白，就好像积攒了很多经验之后，就非常可以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感觉。
我觉得另外一个学习了，老师教导我们就要做反省。反省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要理解在那个过程当中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不单单是来寻求帮助的人，我们自己在过程中发生什么事情也是对自己一个了解，我紧张的地方在哪里了，然后我欠缺的地方在哪里了，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对生命的一个反应，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好真实。
你在故事里面所分享的就是要坦白，对吧？坦白面对自己。
是的是的，
也把这个真实的自己呈现在神面前。那对于这一点小凤有什么回应？
我也深以为然。回顾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呢，我觉得我也是面对和接受了自己人生中的现状，就是我现在就承认自己不好，但是我的心理状态是我想变好。然后我可能现在的状况是不够认识神，但是我现在的心理状态是我想认识我的神。我觉得就像张琴老师所说的这样，就是承认了这种真相，才会去寻求和注意到身边的资源，或者是神给我们安排的各方面的帮助，我们才会去抓住机会成长。
嗯，说得很好。那如果你面对一些求助者，他真的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的，那你会怎么去对应呢？
最近有一位就是求助者，就是同行者吧，他的状况就是他特别想改变，对他目前的现状呢是特别不满。但是他的期待是说希望他的环境能够全部被神改变。然后他说我已经做出了我最好的了，他说我不想逼自己改变了。他这么表达我就没办法去反驳他，或者说指出他哪里不对，我总感觉好像就像他没有一个能量去改变，所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，更多的时候就是倾听或者是背后为他祷告。因为我能感受到这个生命本身他非常虚弱，非常无助，就像他说的，我已经感觉我自己付出100%了，我不能再多往前走一步了。
那你可能肯定他的努力对他来说是一个鼓励，休息过后再向前，可能他的努力希望被看见。
就像您刚才说的，也反省我面对这位同行者我自己的反应，就可能我是不是很难对于这种虚弱就是也很抵触，或者是跟我自己的经历相关。
那因为我知道呢，小峰是比较自律，有冲劲啊，有目标，所以哎，可能这个求助者是神让你
反省我自己。
我不敢这样说哈，
你活力满满的也是挺好的。
你看张琴老师多懂去欣赏别人。那其实我们还有机会再碰头的，下周我们就推出他我理好梳理，这个栏目是张琴乐意主持，但是也会在恰当的时间就会请小芳出场，好不好？
好啊，期待。
是的，我也期待。
但是一个探索心灵健康的节目，为什么叫他我理好梳理呢？稍后会在节目里面解释，现在先卖个关子。谢谢小芳，也谢谢张琴老师。我是乐意，
我是张琴，
我是小芳。
再见
再见
再见。
谢谢你牵着我手，高山低谷陪我走，
从不放弃我，真正爱我接纳我，
一起做梦一起笑。